伤情碎是晚凉天，憔悴思人不堪言，邀酒摧肠三杯醉，寻香惊梦五更寒，钗头凤斜清有泪，荼蘼花了我无缘，小楼寂寞心与月，也难如钩也难圆。说这么几句定场诗啊，咱们讲一个小故事。故事嘛，上下五千年，各朝各代的都有，不敢说是高台教化，但是劝人向善，教人学好。故事有真有假，你不用挨个去较真儿，说这个是不可能的，那个是你编的，咱们别分析这个，琢磨一下故事之后的东西啊。说这故事发生之后，你想一想，哎，可能这个事对我有个帮助，嗯，这个我能吸取一个教训，那这个故事的意义就达到了。今天这个故事呢，离着现在时间可是不短了。明朝嘉靖年间，哪儿呢？直隶保定，这儿住着一位大财主，哎呦，真有钱，占着房，躺着地，存着多少多少钱，挂过千顷牌。什么叫千顷牌啊？就是家里这个土地到一定程度了啊，地方官出面给他挂一牌子，写上千顷牌。就说明你那个身份呢，到了一定的位置。此人姓方，方大财主啊，有一特点，什么特点？眉毛特别的长，这大长眉毛啊，能到这儿啊，到颧骨附近。咱们看过电视剧里边演那个寿星老啊，长眉罗汉呢，哎，虽说没有这么长，但是也够瞧的了。好多人都说，说您这眉毛可了不得。为什么有钱呢？就因为你的眉毛好，眉毛长说明您长寿，而且来说呢，这是富贵的象征。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，好交朋友，山南的海北的，不管是哪儿的，只要走得到这儿，说没地儿去了，上方家串个门去吧，那大财主肯定是接待，来坐炒菜，烫上酒，吃，玩命的吃啊，交朋友啊，不管你姓什么叫什么，说之前没有来往都没事，不要紧的，到我这儿来咱们就是好朋友。走的时候说没钱了，给拿钱啊，交的朋友太多了。像当初有这么一位孟尝君，门下食客三千。什么叫食客三千？就是养了闲人，养了三千人，这是多大的魄力啊！你普通人家里边来俩串门的，吃两天这还骂闲街呢，人家家里边食客三千。虽然说方家门下养的这些人不到三千，但是也够瞧的呀。而且不光是管饭，还净借钱子呢。说这个方的财主啊，最近我们家盖房啊，钱不够了，你看您能借我们点吗？好，拿走，没事，那这不叫事，给人拿一百两啊，二百两给人拿。好，这来了，说这个我老丈人有病啊，把您这借五十两银子，好，给拿钱，开箱子拿钱。转天又来了啊，您看不巧哈、啊，我岳父有病了，好，给拿钱，给拿钱啊。走了，大伙纳闷，这不是一个人呢，反正他也是不管真不管假，就好交朋友。跟他最好的是河南洛阳的一个人，这个人姓王，叫王元尚，最大的特点呢，胡子长。啊，这胡子得到这儿，人送外号叫美髯公。这过去这个人呐、啊，对待胡子特别的重视，谁要是有一部好胡须，那是很露脸。平时没事的时候做一个套啊，夏天春天呢用这个纱做一套，都好了，哎，拿袋儿这系上。而这到冬天做一棉的啊，做一棉套套上，每天没事跟这刷呀洗呀，身上老带小梳子啊，无论跟哪儿坐着聊天，他跟这叨着胡子，掉一根能哭三天，舍不得啊。美髯公王元尚，他跟这个方财主俩人最好，怎么呢？俩人老觉得，你看咱俩这个很相似啊，你看我这眉毛是吧，你看你的胡子到这儿这么好，那么好，咱俩人做个亲吧。什么叫做亲呢？那过去净是这个指腹为媒，经常有这样的娃娃亲啊。这两个人 关系好，两家的太太也关系好，那来吧，这个以后啊，生了孩子之后，要都是生小子呢，就拜个把兄弟；都是生姑娘呢，啊，就是当个干姐们，一个姑娘一个小子，那好极了，那就是小两口。哎，他们两家也是爱好做亲，说日后啊，咱们两家一个姑娘一个小子就是小两口。嗯，没多久，这位方家生一大胖小子，方财主就长眉毛这位啊，生了一个儿子，起名字叫方口和。小孩打小就聪明伶俐，而且来说随他爸爸手松啊。有人说什么叫手松啊？啊，就是拿钱不在乎。你别看这几个字儿说的简单，嗯，但是搁在不同的人身上，对待钱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啊。这个对待钱财来说，有财主，有财奴，有财烧。什么叫财主啊？说我今儿穿这身衣裳啊，5000块钱买一褂子，8000块钱买条裤子啊，穿上之后上街玩去，说我累了，马路边有一台阶儿，你甭管几千块钱裤子，我敢坐下，我不在乎这个啊，脏了有水没事，光机就坐那儿，这叫什么呀？这财主，我是钱财的主人，我敢支配他。他有的人是财奴啊，让这钱拿的胡说八道，花一分钱都难受，这钱呢，零钱凑够1块就不破了，每一分钱都穿在肋条上啊，花钱的时候呢，拿夹角往下蹬啊，动一动肝都疼，这是财奴。还有就是财烧啊，有点钱就烧的活不了了，上一口袋要装300块钱，那算要了亲命了啊，走两步就掏出来数一数也好了，他怕丢了，又走两步又掏出来了啊，走两步又掏出来了，数一会儿没有了，吓坏了，哦，忘了搁裤子口袋里边啊。财奴财主财烧。那么这个孩子随他父亲大方，小孩一块玩的时候就是如此啊，弄点吃的给你吃，给你来一块，他舍得不吝惜啊。那么说这位美髯公王家呢，哎，生了一个姑娘，这是天作之合，怎么那么巧，这边是小小子，这边是小姑娘，爱好做亲，两家就是亲家了，说等俩孩子大了之后啊，就让他们完婚。每天呢都有人上家里串门来找方家借钱，方家也习惯了，好多人都不太认识，反正瞧着半熟脸，进门一说您还记得吗，那咱们之间多好的交情，差多少钱，有点什么事儿啊，这一说就给人拿钱，往往来来不下数百人。方的也老觉得自己的朋友是遍天下，但是你让他说名字他都说不上来，就是这么一位。在这些朋友当中有一个很奇怪的人，姓张，说叫什么名字这不知道啊，都管他叫张大仙儿，就这么一株。怎么叫张大仙儿呢？来无影去无踪，要说来一会儿就进门了，打哪儿来不知道，要说走一转眼看不见这人，我这腿太快了啊，这么一个人啊，平时人家都借钱，想方设法的找方家要钱，唯独他没有，而且有点功夫就跟着小少爷俩人玩，人家来都是跟老爷一块聊天啊，念念烟啊，哭个穷啊，唯独他不借，他跟小孩一块玩，跟这方口和没事玩什么呢，捡石头子儿，河边啊，街上啊，石头子儿啊，鹅卵石啊，砖头瓦块啊，俩人捡这个啊，拿衣裳兜着，一兜兜一堆，俩人往里边跑，大伙纳闷这干嘛呀？这是，哦，这你不知道啊？我们俩这藏银子呢，都说这是疯子、神经病，你管那砖头瓦块叫银子呀？啊，但他很高兴。孩子也高兴，有人哄着玩吧啊，家里有钱，深宅大院非常的多，好多地儿呢 都堆满了这种石头子儿。后来说没事干了，把这地砖撬开啊，俩人闲着没事把地砖都撬开，捡这些石头都码了底下，上面再把砖扣好了啊。说我们这藏银子呢，天天这样啊，玩了得有一年多。后来有几间闲房也堆了很多这种石头子儿。光阴荏苒，岁月穿梭，这个孩子长到18岁的时候啊，父亲去世了。哎呦，娘俩哭得跟什么似的，你瞧，想不到的事儿。但是好在就是没受罪啊，突然间得一疾病，现在说就是猝死了，大办白事吧。这一办白事看出来了，想当初来借钱的这些朋友们都不露面了，说这个人死了你们来看看没有啊，你没辙的时候上这儿要钱，有他们人家里出事了你最起码吊唁一下，没有，没人来。这是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。这之后不久，家里的日子是越来越穷啊。有的时候呢，方少爷跟母亲坐在一块也掉眼泪，你说想当初我爸爸交了这么些朋友，往外边撒的银子是无计其数，为什么到现在没有人上门呢？老太太也哭，孩子，人情薄如纸啊，你父亲在的时候什么样，你看现在什么样，这是不一样的呀。娘俩哭说，有时候是真拆得不开了，想当初锦衣玉食，家里有的是钱，但现在过日子都是个问题了，快没吃饭的钱了。找朋友吧，这儿找那儿找，一个都不露面了，也见不着人了。最后没辙了，老太太想起来了，当年给你定过一门亲，河南洛阳美髯公王元尚，他的女儿啊，跟你是先定未娶，小两口，你来一趟吧。少爷说行，那我去吧。有打家里归置完了东西啊，跟自个儿的妈说，我这就去，但愿得到那儿去，岳父大人认下我，我们该成亲成亲，日后咱们是家人家。有打这儿出来之后赶奔河南洛阳，也没有现在说是汽车火车，没有，而且家里穷也没有马啊，雇轿子是更雇不起了，一路长途跋涉来在了洛阳。来到这儿啊，就这人这身衣裳啊已经瞧不得了，您想啊，在道上走着走那鞋都张了嘴了啊，得亏是到了洛阳，再晚一步这鞋就要不得了，从头上到脚下这身的衣服是破烂不堪啊，小脸蛋都是土。来在了岳父的门口，抬头一瞧，哎呀，好大的宅子啊，看得出来是很有钱，点了点头，岳父如果说能认下我的话那么好极了啊，我好好的念书，日后还有扬眉吐气的那一天。站在这儿往里边观瞧，门口站着一管家啊，这一洗脸瞧他，干嘛呢啊，问你干嘛呢？哦，管家，麻烦你给我通禀一声，你就说保定府方口河前来投亲。你等一会儿啊，转身进去来到里边，厅堂之上，这王元尚啊跟着正梳胡子呢啊，拖着这胡子拿小梳子啪啪啪正叨着呢，管家进来了，老爷啊，什么事儿？家来串门的了。谁呀？他这个保定府方口河，这方口河来了，这是我的女婿啊啊，多少人一块来的，有多少人马？就是人没有马啊，没有马，坐轿子来的 跟门口叫唤半天了，倒是不是他怎么来，他走着来的啊，没带着人吗？没带着啊，那样的也带不了人。那穿着打扮，穿着打扮看不出来穿的是什么，反正觉着跟土里刨出来的似的啊。明白了，这么说他穷了。嗯，不是一般的穷啊，我看那样好几天没吃饭了，估计看谁都像烙饼啊。就让他走吧，快走，让走，快走啊！你跟他说，拿出来千两纹银，让他进来。拿不出来，赶紧让他走。哎，转身出来了。哎，这个姓方那个啊，管家，你就别这么客气啊。这个老爷说了啊，你要是能拿出来千两纹银的话，那么你就跟我进来，还是门亲戚。如若不然的话，你赶紧的走，要不然呢，把你撕吧撕吧喂了鹰啊。孩子听到这儿心里咯噔一下子，眼泪都快下来了。不是你没说清楚吧，啊，就因为说清楚才这样呢。不是我，他是我岳父。哎，你行了吧，你都穷成这样了，哪还岳父你啊，你快去找点什么吃的吧。不是你跟他说一声，想当初我们两家，你说的都没用，快走吧。这正说着呢，里边又出了丫鬟，管家，老爷说了，赶紧轰着走啊，别跟这门口站着，把咱门口都弄脏了。你听见了吗？老爷说了，让你赶紧走，你走啊。方口和站在门口是顿足捶胸啊，眼泪哗哗的。老天爷，老天爷怎么这么不睁眼呢？难道说天下之大就没有我立锥之地吗？嗯，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，上无片瓦，下无立锥呀。说天上啊，给我遮太阳挡雨的一片瓦都没有，底下立锥的地儿，都知道那个做活那个锥子，就那个尖儿，汤一扎扎一地儿，就这么点地儿都没有我的啊，站这空，我就死了就得了，跟这难过。斜对门那儿出了一老太太，老太太干嘛的呢？年轻的时候呢，跟老伴儿啊俩人这个做点生意，干小买卖。后来老头去世了，剩老太太一个人，姓顾，街坊都叫顾妈妈。这老太太心眼是特别的好，就见不得别人哭啊，这一哭赶紧过来了，孩子你怎么了？哎呦，老太太您不知道，我是他们家的女婿。想当初如此这么般这么般如此，现如今我们家落魄了，我上这儿前来投亲，他找我要千两纹银，我哪拿得出来呀？老太太您能借我吗？老太太直抖了手，我这辈子也没见过十两银子呀。说这孩子说这话是开玩笑？不是，他惯了，打小他们家就这样，无论谁去了短银子啊，接过点银子伸手就拿，所以他认为这个钱不是好东西，就是来回穿乎的啊。说您能借我，您琢磨老太太哪见过这些个去。哎呦孩子，得了你快来吧快来吧，给让到家里去，打了一盆水洗洗脸啊。说你还没吃饭吗？我没吃饭呢。不要紧的，我这儿有，家里有两张薄饼，弄点小菜，又弄了这么一碗汤，吃吧。嚯，方少爷甩着腮帮子，撩开后槽牙，这回可见了亲人了，剃了秃了，剃了秃了都吃了。老太太看着真心疼，哎呦孩子，你把这碗给我留下啊。这饿得够呛了这是。嗯，吃饱了喝足了，说下一步你打算怎么样啊？哎，下一步我能怎么样？事到如今我没有别的办法，我只能是回家吧。您看您能帮我周济几个盘缠路费吗？老太太点点头，行，我给你找找吧。翻箱倒柜找出来这么三钱银子，是老太太呀这五十来年的积蓄啊。拿出来了，孩子你带着吧啊，拿在身上，一路之上山高路远的，对自己好一点。老太太这点钱不足以对我好一点啊，我能救活到家就不错了。得了孩子啊，再多要我也没有，我也是穷人， 回家吧，赶快回去，大富大贵不用想，最起码跟你妈好好过日子啊，有一碗安乐的长饭吃就算不错，回去吧。哎，打这儿出来之后，二反头堂往家里走，路上是没什么事儿啊，终于回了家了。一到家，老太太还等着呢，儿你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，事儿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把事儿一五一十这么一说，哎呦，老太太也哭，孩子也难过，娘俩哭了一抱，擦擦眼泪，老太太说这事儿已经这样了，也就别想了，人穷志短，马瘦毛长，谁让咱家穷呢，是不是？得了，也甭考虑这个了，以后你好好念书，万一有一天你能够扬眉吐气进京考个什么状元的，那到时咱们再说，有的是好人家的姑娘啊，天下你要说三条腿的蛤蟆是不好找，俩腿的活人有的是，劝他呗，给他开心呗，娘俩这凑合着过日子。回过头来再说河南洛阳，把这位姑爷打发走了，美髯公这位王老爷坐在屋子里琢磨这事儿，哎呀，这可不是事儿啊，嗯，我这姑娘是越来越大了，这么多年来一直等着他们家来迎娶，谁想到等来等去等着他们家穷了，我这姑娘啊得赶紧找一人家，赶紧嫁出去啊！满处一问，哎，来一位大富商，他这个听说你们家姑娘长得挺漂亮，好看之极啊，这是大富商，五十来岁，媳妇死了，打算娶房填房，说你要多少钱，好说那不成，我们这么大姑娘给你那得花银子啊，我得要多少多少银子，要什么聘礼，一五一十全都说完了，成啊，人家把聘礼也都送来了，这儿准备嫁姑娘，姑娘听见了，这不成啊，好女不嫁二夫，你封建社会当时讲究这个啊，说是贞洁烈女，还有好多姑娘定完亲之后没等过门丈夫死了，那怎么办呢，我这一辈子我就不嫁人了，我守着他啊，我打十二岁就开始守寡啊。但当时那个社会就是这样子，所以说王家小姐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，今生今世不再嫁旁人，但是父母已经拿人家钱了，这怎么办呢，半夜三更这姑娘跑出来了，脸上抹了很多的灰呀墨呀，把脸涂着去黑啊，头发弄得挺乱，由打家里跑出来，一路上受尽了千辛万苦，最后跑到了保定啊，到那一瞧，把人家娘俩吓一跳，我这半夜家来包公这是哈、啊、您这是谁呀、啊、这才说我是谁是谁，我是你们家的儿媳妇，只因家里逼婚我没有办法，我这才上你们家来，哎呦，娘俩是特别的感动，洗脸吧，洗脸换衣裳啊，得了，家里没钱咱们有没钱的办法，得了，家里有什么是什么，咱们跟这儿拜堂成亲，这算是成了一家人，姑娘跑了把她爸爸害了，拿了人家钱了，那怎么办呢，退吧，退钱人家不干，又赔人家，好里外里花银子无数啊，刚赔完人家这个，半夜里又闹贼，来了二十多个贼，连贼带强盗，这儿举着火把上家里来了，一进门啊，把丫鬟什么都捆上了，老两口押出来，说你们家钱搁哪儿搁着了，金银财宝都在哪儿了，老头那个拿钱当命啊，啊我不知道，好，火把一举一了，这点胡子全没了啊，心疼的要死啊，告诉人家哪有银子哪有钱，人家刀动出来全拉走了，打这儿起是一贫如洗，哎呀，两家是都穷了，但是这句话说得好，瓦片也有翻身日，东风起舞转南时啊，方少爷家里边虽然说没钱，但日子过得挺舒服，有这么一天啊，说归着归着咱们还有几间闲房，把闲房咱们卖了吧，来到屋里一瞧啊，好，墙角堆的怎么都是银子块儿，突然想起来了，小的时候那姓张那叔叔跟我们一块玩，往家里一捧一捧的弄砖头瓦块，感情这位是神仙呢啊，怎么这么多的银子呢，再一撬地板底下也全都是银子， 老方家陡然而富，平地一声雷，发了财了。哎呦，十里八村都轰动了，说方家又有钱了啊！第二天又来1000多人借钱的。方少爷这回学会了，把门关上，一个都不让进呐。想当初我父亲结交了很多没有良心的人，现在我不能再犯这种错误了，不见他们。但是有一个恩人我一定要记住，打发人去到河南洛阳找那位顾妈妈。当初这老太太对我不错，给人家送去了纹银千两啊。说少爷说您没见过1000两银子，这回让您瞧瞧。老太太坐着看着眼泪都下来了，哎呀，这就是传说中的1000两银子啊。想当初2张薄饼换来了这么好的东西啊，可见是苍天有眼，保佑方家大富大贵。老太太这事儿街坊四邻也知道了，尤其是这位曾经的美髯公王元尚，哎呀，现在日子过得很穷，老两口子没辙了，说这怎么办呢？听人说姑爷发财了，我来一趟吧。啊，王元尚千里迢迢来到这儿了，半夜里边顺后门进来的。怎么顺后门呢？当初对不起女婿啊，怕这姑爷啊说话不好听，打后门进找闺女。没想到一进后门，家丁奴仆多，三下五下给绑上了啊。他这还喊着，敢绑我，我是你们老爷的岳父，我是美髯公。大伙一听胡说八道，你有一根胡子吗你这啊？啊，捆了一宿给轰回去了。回家之后自己赌气呀，哼，难道说他能成我就不能成吗？我也捡点石头子吧，弄了好些石头子都堆在屋里边去了。老太太说，你这不是事儿啊，啊，你就应该到了那儿大大方方的进门跟姑娘说这事儿，好好承认一错误啊，咱们还是一家人家。那我不去，我就跟家待着。老太太说，那我去吧。由打这儿出来赶奔保定府，到正门这叫门，说呀，我找我闺女，我是打河南洛阳来的，请进来吧。把老太太让进来，哎呦，母女相见是抱头痛哭，又把亲家母叫出来了，俩人在一块儿聊聊天，说以前的事儿，我们对不住你们啊。方母说，那就得了，咱们也没有外人啊，日后呢该疼你们还得疼你们，好好的过日子啊。留他住了半个月啊，这个说我不能老跟你们这待着，我家里还有老头子呢，我得赶快啊回去一趟啊，我劝劝他，带他一块儿来，最起码一家人咱们都得见个面。由打这儿派车派人把老太太送回家来，来到家里边往屋里走，一瞧这位王元尚坐在屋里边撇煞嘴。老太太说，你怎么这样呢？我怎么这样啊？当初我就该拦着不让你去，你上那儿去，你这是丢人去的。嗨呀，你怎么说这话呀？那姑娘是咱俩身上掉下来的肉啊，对不对？咱们得疼她，而且来说现如今姑爷好了，挣了钱了，她好咱们也好啊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老头说，你呀就是一个糊涂的人啊。当初有人在他们家扔了好多石头子儿，便出了银子，这个没有什么啊，这个东西我都摸来底细了，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啊。你走这些日子我没闲着，跟前的砖头瓦片我捡了不少了啊，哪间屋子都堆满了，半屋子都是，以后咱比他还得有钱。老太太一听都愣了啊，是真的没错啊，说那咱们瞧瞧去吧。呼，来到正厅的一开门，打开门一瞧，呼，这一屋子石头子儿啊。